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信而受洗。主啊，我们知道啊，做你的儿女是最有福分的。主，虽然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信主是最有福分的，但是主，你爱我们啊，你让我们在这个信主以后啊，慢慢的体会到、认识到，主你真是爱我们。主啊，有你这样，有你啊，作为我们的主，是我们一生的福分。主啊，求主你啊，让我们在今天学习信而受洗的这样的课程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来亲近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哈哈哈哈哈哈，好，我们今天呢，你们都有课本哈，哎，不错，都有课本，很好，很好。我们应该是上第七课到第八课。
第七到第八课。
领受真道，那我希望我们在上的时候呢，不光是我一个人讲哈，是应该是我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提出来，我们又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很正式哈。好，那我们有课本呢，我们可以来有一个参考也很多哈。那他一开始讲到一个人信了耶稣，第七课，
第七课，
五十页，
你那个是左页。
领受真道啊，领受真道。那一个人信了耶稣啊，我们是说呢，他蒙了重生啊，得了新生命。重生呢，其实这个经文呢，在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呢，是耶稣和尼哥底母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这个耶稣呢专门有一段叫做论重生啊。那他就那个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啊，教导人家来认识神的。那耶稣就跟他讲啊，如果要是一个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看不见神的国。那当然那个拉比就很奇怪，说哎，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生出来了，难道还能再回到母腹里面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好，那耶稣就跟他讲到啊，其实讲到这个重生呢，是人的一个新的生命，是从天上生的，是一个从灵生的。好，就是说讲到我们的灵魂，讲到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啊。但我们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呢，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心中啊。那我们以前的老生命呢，也在。所以常常你们在看到后面经文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或者讲到老我啊，这种当你想去做一些事情常常又不能做的时候，那种挣扎的时候，常常是老我和这个新我在征战。哎，一个老的基督徒呢，他常常这个新的这个生命会比较很强壮，老的生命可能慢慢的弱啊。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不太一样哈，在内心里面他讲到这个重生是这样的意思。那一个新的生命需要食物来喂养方能成长，那这个生命就是说是个属灵的一个新的生命，也需要这个食物来喂养。那这个食物是什么啊？就是今天讲的这个领受真道。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真道就是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来喂养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不会茁壮的成长啊，就会萎缩，或者是好像长不大。就你可以看到一些有些很多现在很多年的信徒好像跟外面人差不了太多啊，你可以差不多说哦，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不强壮啊，他这个可能是这样。那神的话语呢，我们讲呢就是说这是圣经啊，这本圣经。那圣经是生命的粮，它是这个不单叫人得生命，也是生命的成长。那这本书上哈，它用了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啊，这样一段话，你们有吗？有我们一起来念啊，看看这个，看看它这个讲到什么哈。好，我们来念这个，就是五十页的那个哈，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妒忌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粮，像孩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好，那么他这里面讲到哈，你们既除去了一切的恶毒啊、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叫爱莫奈啊，纯净的这个灵奶啊。那谁除去我们的恶毒、诡诈、假善呢？是主耶稣啊，是神来除去我们。那么我们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恩典啊，我们自己是除不掉这些的，我们必须要靠神来除啊。那刚刚一个信主的人啊，或者是信而受洗的人呢，他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在这个灵命上啊，就是里面那个小生命，像一个婴孩一样啊，像个婴孩一样。那他要他这个很多的话他不能接受啊，就是说他只能吃这个奶啊，像这个小孩你不能给他吃别的，吃别的他活不了啊。那他换句话说，他不能接受。我们刚刚信主的人也是啊，对有些神的话没法接受啊，这怎么这么难啊？但是久了以后，慢慢的你有些话，就是说中间有些话，慢慢的你就开始接受，然后慢慢就成长，就可以吃些干粮了哈。那这个就比较有一种啊、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的比喻，属灵上的比喻。那基督徒他的新的生命呢，不单有爱的表现，更有这个除恶的生活，就是说啊，除去一切的恶毒啊、诡诈、假冒为善啊、嫉妒和彼此诽谤的话啊，这个啊怎么说？就是说一个有爱的表现啊，一个除恶的表现。那我们好，以前我们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哈，我们对这些恶毒、诡诈、假冒为善啊，我们讲了以后呢，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怎么说，也有一些这个良心上的谴责哈，但是不像啊，当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内住我们心中以后，那个还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那我想这个你一个信主的人哈，你一旦这个有恶毒诡诈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圣灵的对付是很强的啊，可能跟那个真正的那种叫什么叫是一个叫良心的话，还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新的生命应该是爱慕神的话语啊，就是灵奶啊，那喂养信徒属灵生命的粮食，以致可以成长啊，能够经历到丰富的救恩啊。信徒爱慕神的话语，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哈。那我们怎么讲哈啊？比如说从我做教导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当然也是很长时间过来哈。那对不同的人群，那我在跟他们讲圣经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角度也好，或者是这个深浅也好，会不太一样的，因为要考虑到这个他们的接受的程度，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灵感的话，有这样的意思，说把它搞得嚼得细一点哈，怎么看一点哈？那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当你常常听神的话，好，你这个灵敏受到这个喂养的时候呢，哎，你会就尝到主的滋味了，主恩的滋味了哈，你就会知道他是美善，好，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啊，这个话哈，你有时候，比如说刚信主或者还没信主的时候，这话你听起来好像，感受还不太那么深，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哈。当你真的是经历到以后，听到哎，这个主恩的滋味啊，你看你因为神的某些的话进来以后，是你生命改变了啊。特别是一些情况，你对你来说以前可能你会觉得怎么说很难过去啊，或者怎么样，哎。你信主了以后，你发现这些事情对你已经不是难题的时候，好像这个东西就去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是神，觉得好像哎呀，这是主恩的滋味啊。有些，特别是一些很难对付的一些的生命上的一些难处啊，或者困难啊，或者是恶毒，哎，也发现过了段时间以后，这些东西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哎，发现你开始可以面对他，可以对付这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想到这个主恩的滋味的话，就是我从我自己来理解的话，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义务在里面。当然，他更是的，更是。那他这本书呢，他忽然就跳到了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圣经到底是什么？圣经到底是什么？圣经呢，它里面一共有66卷书，那新约呢，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你怎么记呢？有一个办法。39，27， 哎，所以你就很好记哈，前面是三九，后面一定二十七，加起来是六十六，所以三九二十七啊，这个很好记，所以它这个圣经里面有六十六卷书，那这个六十六卷书呢，它有四十多位作者啊，它是这个有的作者可能写了好几本书啊，那这四十九位作者，那这个圣经呢，它是经过了个千年的历史，如果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的话呢。它的这个跨度哈，年代的跨度是1600年左右，1600年哈。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圣经是一个 collection， 是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文集了啊，就等于是神的话语的一个集合啊，集合。但是因为它是都是出自于神的手，换句话说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你看上去像是一个人写的啊，像是一个人写的，它全部的从头到尾串在一起哈，像一个人写的。那这个啊，圣经的各卷呢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的背景，而且作者的性格宗教背景时代背景在书中也表现出来啊。那这个讲这个啊，因为1500年的这个1600年的跨度啊，中间这个历史变得很多哈。你看这个，如果你要看地图的话，以色列呢是在三大洲的中间啊，左上角是欧洲啊，右上是亚洲啊，南边是非洲，所以它是三大洲的中心。那这个地方呢，如果这个三个洲要开始交流的话，那是一个必经之路啊。当时如果不走海路的话，从陆路的话是必经之路。所以它那个地方呢，只要这个三大陆中间有什么大的政治变化啊，这个比如说哪个国家是这个哪一个帝国兴起了，那它常常就会被那个国家占据了啊。那他就一会是他常常是好像是今天属于这个国家，明天属于那个国家。那你属于不同的国家的时候，语言就会变了，啊，那么这个文化也会受到的影响。一看以色列人中间很多名字哈，有的人的名字像是以色列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有的人像是希腊人的名字啊，有些罗马人名字，因为他的文化的背景使他们这个慢慢的变，以至于犹太人后来他们亡国了，人都跑到各个地方去了啊，所以他们也被当地的很多文化所影响啊。那这些啊，因为这个啊，你知道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可是呢，他当初手写的时候呢，这个神默示这个作者的时候呢，啊，他有一些的对象，好，就是说这个书是写给当代哪些人听的，好啊，你比如说保罗书信是给当代那些刚刚建立的教会，好，那些教会呢，那些人刚刚信主的人，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来。建立主的教会，他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吵架啊，比如在哥林多教会说，一圈一圈的人都是小圈圈了，这圈我们是，我们保罗是我们的头啊，那群人说那个巴拿巴是我们的头，这人说耶稣是我们的头，他们还分门别类的，还打仗，好，所以保罗为了这个教导他们，都写了很多书信啊，写给哥林多书。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写书信的有一个对象，好，就是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好像一个不是假想的了，就是说。有一个写给谁的啊？那这些人呢，有他的历史背景。那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书的时候呢，有时候看不太懂的原因，就是说，哎，他这个书不是谁写给我们的，是写给当时那些人。哎，但是呢，神的话呢也很奇妙，他是跨越时间的。好，虽然说他是写给当代那些人，但是神的话是跨越文化、跨越时间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写给那代的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人，你会理解得更深哦。原来神写给这个神借着这些默示写的话，让他们要做什么。那么知道以后呢，我们再应用到我们今天来哦。我们今天虽然不在一个同时代，哎，但是呢，这个神的说的这个话，他的意思哈，哎，我们依然可以接受，我们是一样可以跨越时空的。所以说，这个圣经哈，它是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性格，有作者写的哈。那这个圣经呢，它有旧约和新约。那新约呢，基本上都是希腊文写的，可能中间有些亚兰文啊，希腊文写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呢，虽然是罗马人统治，但是希腊文仍然是他们的通用语言啊。今天我们现在来北美，哎，我们都是中国人，哎，我们也可以讲英文的，哈哈的讲的，对不对啊？就是相当于当时那个希腊文就有点像今天的英文哈，是当时的。在地中海，特别是地中海那一带，是一个国际语言啊，所以它旧约呢啊，它基本上是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啊，那旧约呢是希伯来文写的，旧约很多啊，它是希伯来文写的。 那那么即使是希伯来文写的话，那他这个处的时代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啊，摩西五经啊是那个大概是主前三千五百年，蛮长历史的啊，主前三千五百年的时候，哎，是这个摩西啊，传统上以为认为就是摩西来写的，他写了五卷书啊，前面一直到从这个创世纪啊，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这五卷书，就他写，就是摩西写的。那么，你们也知道，神拣选这个人来写都是很不简单的。摩西是个很不简单的人啊。摩西呢，本来是要死的，他刚生的时候啊，你们可能学过查过圣经的知道，对不对？刚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在他们国家越来越多了，上百好几百万，那么这个埃及人就受到威胁啊，他们就害怕，把他们作为奴隶啊，来奴役他们。那么这个有个法老很坏的。他怎么来奴役呢？就是说，好，只要是以色列人生的孩子，男孩子全部掐死，女孩子才能让他活。哎，那摩西上是个男孩啊，那要不要把他掐死呢？好，他的父母就不太愿意，好，就把他，这个在家里面养了三个月，实在是不行了，就藏不住啊，好，就搞一个小篮子，外面弄油给他桶油，大概是把他油上，就不漏水了，就把小孩放里面，就放到那个尼罗河里面了，就放走了，他死就死吧，放走了。好，哎，结果呢，神很奇妙呢，就给这个法老，就是这个埃及的王的女儿看见了。咦，这个小男子不错，就把他让人把他拿来。后来看，哦，是个小孩，他知道是这个希伯来人的男孩要杀死的，但是他心里很，神让他有怜悯心，就把他留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养大啊。所以摩西他从小的时候呢，就受到了这个埃及最好的教育，是不是？但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希伯来人，那后来他就不愿意在皇宫里面出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啊，准备让他们出来。哎，结果呢，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啊，他出去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不理他呢。你是谁啊？你来管我？不理他啊？你杀死这个埃及人，我们都知道。我那个摩西听这得了，他因为帮这个犹太人，有犹太这个埃及人啊，跟犹太人打架，他帮他把这个埃及人杀死了，结果这犹太人还不领情呢。说你杀人我们都知道，哇！他一听这个麻烦了，他就逃走，逃到这个旷野里面待了四十年了。神呢，让他安静四十年，好在那儿放羊干什么？不能讲话。八十年以后，神才用他，觉得他已经很谦卑，才弄出来用他，把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借着这个摩西呢，写的这前面这个五卷书，所以每个作者都不是很简单，好随便找个人就来写，好，所以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哈。那么。圣经呢是神的话，也是神借人所说的话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末世，那就说也是人写的嘛哈、啊，但是神所末世的，所以他这里面就牵涉到人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圣经里面也很多这个文体啊，就是这个有的是散文啊，讲故事的，有的是诗歌啊，像我们的诗篇啊，有的是呢这个书信啊，像这个保罗的书信啊，有的是不同的文体。每个文体啊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好，来帮助我们来这个了解神、敬拜神。诗歌，哇，你诗歌一念的话，就有种就是说很容易赞美啊，赞美的东西都是诗歌来写，很多的诗歌来写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些的呼唤呐、啊，或者想跟神来讲话的那些感情的事情呢，常常是用诗篇来写的，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说在我们脑海中比较想象的。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很难用散文来表达的，应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是都是每次都能把它写得很清楚的。哎，但是诗歌能把我们带到那个境界去，啊，就是诗歌也很重要。那书信也很重要，书信很重要，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哈、啊。我今天还有一种书信，所以它有它的它有它的文体哈、啊。那这个在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来念这个，就是你们的五十一页、啊，我们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神的话哈、啊，来。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好，好，说神的话。卡时间，不给你们拖时间。对，预言呢，从来不是出于人意的，这个很重要啊。就说我们说神的这些话哈，都是出于神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是神的话。 那换句话说，圣经呢，一方面是人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神的圣灵感动人的心，说出了神的话来。那因此除了这个从文学、历史、信仰的角度来阅读这些作品以外呢，还要存敬畏的心，依靠神的灵来理解它。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我怎么跟你来分享一段哈。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圣经呢也不是按一个虔诚的心，哎，常常是按一个批判的心啊。因为你要知道我这大家都从大陆来的哈，大陆来的人很会批判的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写自我鉴定的哈，对，那的这个把这个豆子皮球都会很会搞定哈。对，那我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受这个怎么说一个是受我们无神论的影响，一个是受一个什么呢，我们以前好像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信仰破裂了，共产主义我们不信了，所以我们有种怕再被伤害的心，不敢接受这个东西，要吸入顺息了以后，是不是以前一样我又亏了？好，我搞了半天，我这个命都搭上了，最后呢，我亏了，就像那个像我们像文化大革命那个那些红卫兵，哎呀，那个终于毛主席搞了半天，最后我下乡，好，这个搞到最后人很多人很伤心，对不对？你说这个是不是搞错了？那有啊，所以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是反着读了，这个讲的不对啊，这个不行啊，这个真是这样。后来我读就读不下去，怎么读不下去？但后来感谢主，他就常常来这个从各个方面哈，从牧师的听道啊，从我们学习啊，从一个后来学到一个敬畏的心啊。既然他是神的话，我们是人的话，那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本位在哪里。那所以我读的话的时候呢，我才一个敬畏的心，我起码说我开始学会不是跟他对着干了。好，我就说我既不对着干，也不是好像怎么样，但我起码就是说我保持个中立的态度吧。好，我不去说反着你，我中立的态度，我就好像没有这些影响，我来看你的话，哎，这个时候就好很多了，就进去了。但你再读的时候，你认识到神是怎么一位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的敬畏心出来以后，再读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哎，这个光就进来了，啊，意思说我是光啊。对不对？光照在黑暗里啊，你才能够惧怕，对不对？哎，当你就是说，常常我们说要把你的心打开，哎，这就是把心打开。为什么不能打开？是因为以前有很多阻拦嘛，对不对？对，我们的那么多年过来了啊，这么大人随随便便就受人家骗吗？啊，不会啊，啊，那个阻拦的不得了啊，都发自内心的，是不是？哎，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学习用敬畏的心。那当然后来我念神学院做传道人了，那当然又不一样，就说那就说把这个神的话就看得很宝贵了。哎，你把这神话看得宝贵的时候，那个亮光又不一样。所以虽然都是这个话，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啊，这个以前叫什么？那个保罗说过一句话哈，这个叫做这个香气，就是这个主的话，这个神的话，对吧？这个香气哈，叫人活，叫人死。哎，你要是怎么说？你要是不知道的话，这个好像这个话对你没什么用处，对不对？当然，叫人活，叫人死，不是指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神的道，你信的人，他就有生命；不信的人呢，他就会死亡，对不对？啊，对。所以这个敬畏的心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神漠视的话，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时候呢，提醒后者不要忘记他从小明白的圣经。提到圣经，保罗就顺道带出了圣经的本质。好，我们一起来念。题目在后书三章十六节。好，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当然要讨论神怎么默示的，那还有很多的讨论啊。这个保罗在写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在传道的时候，在外面宣教的时候哈，找到一个同工提摩太。那他是比他晚一辈，晚一辈。那这个保罗呢，就是在给他写的信的时候呢，就告诉他，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要记住，这是神所默示，是从这个神吹来的气的意思啊。圣经不是一般的作品啊，这个著作也不像诗人的灵感啊，乃是出于神，由神的口说出来的话。那这个圣经呢，因为最终呢是出于神哈，因此圣经的各卷虽然有不同的人写成，在内容上不会前后矛盾啊，也会互相配合，带出一贯的信息。圣经既是神的话，也有神的权威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很多的这个字句我们很难理解，有的啊。有一本书是那个谁出的，华人那个，是华 就是叫华讯出的，华讯出的那个，忘了他名字了。他出一本书，就是说圣经里面一些难解的这个难解的话啊，每卷书里面都有一些话，你听起来很难来了解。比如说啊，有句话，比如说这个，你要是不恨你的父母儿女啊，这个妻子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当时看到这话，我说怎么可以理解？你为什么非要恨我的这个兄弟结婚才可以哈？其实他也不是这个耶稣讲的话，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这个当然还有别的翻译，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爱我，超过你的爱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你的儿女，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那不是说你不爱这些人，你爱，但是呢，你要更应该去爱主啊，更要去爱神。我后来体会到一个很重的一句话啊，因为以前一个长老跟我讲过，他说，因为呢我们都爱自己家嘛，对不对？他说，你要记住啊，他跟我们讲，他说你爱神的家。神爱你的家，你看顾神的家，神看顾你的家，啊，真是这样。就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们看到有很多那个匾的那个蝙蝠人家写的嘛，对不对？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但是既然是我家之主的话，我应该更爱他，啊，然后才有下面人，啊，并不是说啊，我爱主了，就下面人就不管了，不是啊，因为你爱主让我们爱家人嘛，对不对？啊，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那我们从神来的这个福气会临到我们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就对了啊！你爱主的话，福气临到我们家，因为这些福气我们人不会带来，人福气是神带来的，我们人带不来福气，人是罪人呐。人在一起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一起就打架了、吵啊，肯定的。我告诉你，那就是这样的。哎，但是有神在我们中间，就不会啊，我们就不会。所以真正的福气是从神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福气降临给我们，透过我们再降临到家里面去。实际上还是个爱，但是有时候我们人不知道，看不见，所以耶稣就急了：你们啊！要不爱我超过你们爱你们的家人，好，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并没有说你不爱家，是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你不做这个，你不做他的门徒，你以后就会失去做他门徒的福分。他们说很有福分的啊，当然我们人很难去，有时候从我们的角度很难理解，对吧？
门开一下，
太闷了，好吧，好好。
要不要关这个？
要不要关手机？
关这个
门
窗。
啊，
门是因为有那个
刚好那边。
不，你是在后面，忙不推的，太紧了。
哦，你想
那还有一个
哦，你那个
对，
这没开，
看了看，也是的，是的，是的，
能的，
真的吗？
能的，
哦，那行，
这个是可以，
好，那你们
完全
好，
要不要打开那个专业点？
啊，不用，
窗
户
开，
不
用开，
今
天
好冷，太
外面下雨。
那你那门口要小心点哈，那就
好，
好，我哎，好，我照顾他身体不太好，好。那这个啊，所以神的话呢，有时候那些很难理解的这个经文哈，常常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因为它难理解，说明我们的理解是不是有些问题了？好，就是这样的。就当我们以主的话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人生就调整了。因为以前不是啊，以前是我说了算呢，对不对？我以为对就对，我以为对就不对，那是我是主啊，我是我的主，对不对？信耶稣是耶稣是我们的主。那当时我是我的主有福呢，还是耶稣做我们的主有福？耶稣做我们的主有福。你可以看到那些真把耶稣当他主的人，啊，他不光是有福，他一家都有福。我这几天看到一个这个宋美龄的这个见证啊，不错。
昨天晚上也有啊。讲那个讲祭司从讲祭司写日记。
对对对，他写的。
记也办到今天。
哎，他写的很好啊。
很不错。
对，那宋美龄呢？我相信他那个经历里面讲到主要讲的是跟他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哎，
你今天讲就是很，你刚才讲的就是就是你有神的家，才有自己的家，
对，
那就是很简单的一句，就是从他宋美龄的那个他爸爸起，他爸爸实际是个孤儿，美国人给他收养，他十几岁就他爸爸，希望他成一个牧师，然后他爸爸是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
哦，
真的，哦，
真的。他是可能是那个，对，那个是那个宗派的，可能是那个宗派，他真的对。
他爸爸。
第一个。
那个宗派是那个宗派。
然后昨天他生在哪一个房间？他们四个孩子生在哪一个房间？是上海哪一家？那个房子，刘太现在好像是，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当初去拍电视的时候，那个老先生下来，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房子是父亲家里的，是他爸爸这个。 跟他妈妈结婚，所以说这个当中很奇妙啊，一路走来很奇妙，全是有那个，就是说你如果相信神的话，就是说有神安排他，他爸爸是一个中国人嘛，但是他妈妈家里以前很有钱，是一个云南方面的一个财主，然后他们逃到上海那个郊区的川沙。
家店里面是吧？什么地方？
嗯，对。然后，因为他妈妈就是说不给他，因为喜欢这个女儿嘛，就是喜欢宋庆龄他的妈妈嘛，他外婆喜欢，就说像他这个年代，女的都裹小脚的，他妈妈就没有裹。然后很神圣的，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因为一个是西方回来的，他也不喜欢小脚，那个正好在这里没有裹小脚，然后他妈妈也信。就是在教会的时候认识，但是他爸爸做了三年教徒啊，然后他爸爸以前是个盐商啊，也很有钱，中国人的盐商以前是很有钱的，
对，
所以说你去看他的历史，一路走来，他们家里就是一路走来都是有神的，你知道吗？
对，
昨天看下面
对对，他的妈妈就是宋美龄的妈妈，是个很爱主的人，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就。为宋美龄他们祷告，常常祷告，一祷告不是几分钟，一祷告好多小时啊，就祷告。那宋美龄哈，这个她在这个她妈妈有天忽然过世了，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她对她打击很大。她说以前呢，她有什么难处就去找她妈妈，啊，妈妈去祷告。现在找谁呢？啊，她很难过。她后来她发现，哦，原来好，她很多的事情这个难关过去是因为她妈妈在后面的祷告支持她，啊，支持她。所以我也看到，当这个你把你的家。教会主的时候哈、啊，哎，那个家是不光是说荣耀你家自己的福、啊，荣耀很多人的。你像宋美龄当这个蒋介石的叫什么蒋总统这个夫人哈、啊，第一夫人啊，中国蒙了不少福，你说是不是？中国他蒙了不少福。
蒋介石打，就中国的打日本的，全靠蒋介石。这时候蒋介石跟黄金卫，蒋介石跟黄金卫这时候。日本人就给他们两条路嘛，你这时候就跟宋主任讲，因为宋主任有钱嘛，蒋介石就跟宋主任讲，只要跟蒋日本人跟宋主任讲，在蒋介石同意不打日本人，你就有所有一切都免了他。那蒋介石就这时候就不肯啊，他就很爱国，他说我一定要打日本人。然后汪精卫呢，在南昌河那里啊，他的起义就是说不打日本人。但是这个蒙福啊，就是说他还是很爱国的，他这时候就是说，因为他这时候受洗了啊，他有中国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自信主义，但是从我们以前教育方面全是毛泽东打日本，实际上这个时候全是蒋介石在。
对，蒋介石也不错，蒋介石后来也是他信守诺言，他在他宋美龄妈妈故事临终之前受洗了。哎，这不错，哎，这个设计了，所以蒋介石也设计了。后来他蒋介石真的不错，他每天早晨6:30起来练晨经嘛，跟宋美龄一块练，哦，这个真不错，不太容易做到哈。夫妻俩，我们好多信徒都不这样做嘞，啊，他是总统啊，还要花时间来做这个，不简单的哈。哎，是这个感谢主啊。好，那么下面，那个啊，第三个哈，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历史。以基督为中心，要看整本圣经的话呢，它是以基督为中心。旧约呢是指向基督啊，他们在预言有一个人要来啊，基督这个救赎的这个啊、是一个救世主哈、啊。那么新约呢就是这个旧约的一个的叫做实现啊 ，fulfillment 实现啊。我们知道啊，自从始祖犯罪以后呢，神就开始他的救赎工作啊，神并没有放弃人呐、啊，神没有的啊，因为人犯罪，神并没有离开他。啊，这个救赎工作呢，在旧约时代呢，是一个应许，就说将来会救你们啊，应许啊，当然从拣选亚伯拉罕这些都是为了这一个事情啊，来做这个拣选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新约时代呢，就在基督身上呢，就实现了出来。这个救赎历史呢，也借着新约的各个这个各卷的圣经记录下来，因此呢，圣经也成了救赎历史的一个启示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乌斯路上与两个门徒谈到，就是解释这个救赎历史。当时门徒面带愁容，完全不明白耶稣受害是完成救恩 必经阶段，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哈，我们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来，这个路加福音24:25-27，好，来，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为他们讲解明白了。今天是复活节，那么两天前呢，耶稣呢，他就受难了。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都吓死了，全部都跑掉了。并没有说好像很勇敢站在前面啊要抵挡，没有，全部都吓死了，全跑掉了。人就是这么软弱，跟耶稣跟了那么多年还是跑。那么耶稣复活以后呢，他这个今天嘛，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复活节，对不对？复活节一大早就他就已经显给了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看，玛利亚就跑回去跟门徒们讲，门徒们也去看啊，门徒其中有两个大门徒啊是很有名，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啊。他们听到以后呢，就往那个坟墓的跑啊。这个世界上这样记载蛮有意思的哈、啊。彼得先跑的啊，彼得大门徒嘛先跑。那约翰就跟后面，可能彼得是胖了还是什么不知道，就跑不过约翰。约翰跑到坟墓的时候呢，约翰先到，彼得后到。但是约翰不敢进去，他在看这么空的，彼得又先进去啊，然后约翰再进去，哟，这里面真没人了。好、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中东那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坟墓是这样的，他们用那个石凿的，把它凿个大洞，好，这就是石头嘛，那地方很少有土，那就是墓了。墓呢，它很有意思，它不是这个墓给一个人埋的，它好多人啊。那它就有个桌子，可能有个什么台子一样的，就给你把尸体放上去。它不是带那个香料嘛？人死了以后要把它用香料抹，这好闻的啊，香料抹了以后，把那裹尸布啊，一道道给它裹好啊，包括这个嘴巴都裹紧了，怕你死个丑，张开难看，都裹紧了，好好的，全部都裹好，放在那。可能那天晚上太急了，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过逾越节的话是不能够摸死尸的，摸死尸就不接近嘛，就一着急，然后就差不多裹了差不多呢就走了，可能是这样。所以一大早起来，那几个女的啊，就跟着耶稣后面的这个妇女呢，就带着这个香啊又去，然后把这个裹好以后放在那个上面，因为他那个好像凿个洞，裹好以后放在这个上面放着啊，有个再凿个小洞，一个长长的可以放个人的，放在那儿，就到了去没人了。那这个就吓坏了，赶快回去告诉他们，他们就跑来一看，哟，怎么那个裹尸布在那儿，人没了，好、啊，连这个头裹头上的布都在那儿，连人哪去了，找不到啊，这个就是人复活了。不过后来呢，这两个门徒走了以后呢，玛利亚呢，摩大玛利亚还没走呢，还在那儿看一会儿，哎，结果耶稣就跟他显现了，一看、哎、看到主了，高兴了，回去赶快告诉门徒啊，门徒说我们看见主了，那几个门徒还不太相信，不太相信以后呢，晚上呢，他们把门关上，吓死了啊，那个怕人家抓他们。哎，耶稣就从这个就直接就进来了，也没有进过门了，就进来了。他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不太一样。我们将来圣经上应许，就是说我们将来复活也是那样的身体。啊，你不会死了嘛？对，要正好有个身体，那个身体也可能也很轻，那就会走了，怎么样？好，那这个他那天晚上的时候一个门徒显现，后来呢，他在路上有个叫以马乌斯，就在耶路撒冷，大概离耶路撒冷西北面大概25里，不是很远。他们就走以后，哎，耶稣就到他们中间来了。他们看不太出来，复活后的耶稣那个身体跟我们身体可能不是很一样，他们一下子看不出来。所以耶稣就跟他们一块走，就路上讲。那这是一个两个门徒就很悲伤，哎呀，我们主，你知道吗？我们主啊死了啊，这个那些人怎么那么坏？他什么事坏事也没做，然后把他杀了什么之类的。哎，耶稣呢在路上就跟他们讲，一路讲这个旧约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讲旧约是指着他来的。好，其实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他。后来到了以马忤斯以后呢，耶稣就拨饼给他们吃，他们一下子觉得，哎，这是耶稣。对，他们当他们知道是耶稣的时候，耶稣忽然就不见了。他们说，哎呀，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了，跟我们一路走了。这几个人赶快也不在那住了，连夜又跑回来，跑到耶路撒冷，告诉门徒说，我们看见主了。好，当然这个耶稣在地上显现大概有40天，他才走，最后才当着门徒的面被升上天。哈，这是在圣经上记载。那么整个这个圣经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作为一个救赎的历史哈。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的复活，是整个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了。如果说今天像复活节，如果耶稣没复活，我们信徒是枉然了。我们在给人家做见证，一旦做假见证，很危险的嘛。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 基督教都是它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历史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上面，可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重复啊，你不能说耶稣啊，我你给我看一眼我就信你了，这有十字架给我钉一下，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个是历史的事件已经不见了，就结束了啊！你要信他的话，你只能靠这个人来给你传，你才能知道，对不对？那像那个前面这个旧书的历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几百万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哦，神给他从天上降食物给他吃，不是种的马拿哦，每天都降。OK， 那你说这个是历史事件，你不能每次说主啊，你从天上降东西给我吃，我就信，那是不可能的啊！而且那个四十年，所以他这个整个的历史的事件根基很深的，所以你要犹太人不信神，那是不可能的。那他们这个祖宗就这样过来了，没有神，他们早死掉了。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也照看他们，对不对？当然他们也被叛逆，神也惩罚他们一样的啊。这个啊，所以说这个基督教啊，这像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福音的这个核心，因为他受死是为了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孽，对不对？要拯救我们，复活好表示我们将来的盼望。你怎么能够说你能够从死里面来，不从死里复活，你的罪怎么能够洁净呢？因为罪才会造成死嘛，没有罪的话人不会死啊，对不对？你圣经上并没有说啊，我这个我神造亚当夏娃造就让他死了，没有这样讲啊，是不是？那时候那这个那你怎么处理这个罪呢？从耶稣这来，对不对？好，这就是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基督，好，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功效，也是今天复活节可以说是基督教里面最大的节日啊。其实看上去好像叫什么耶稣的那个圣诞节好像很隆重一点，其实复活节应该是更隆重，复活节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复活节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救赎历史的发展。好，圣经旧约圣经指向基督，而新约圣经记载基督之降临，借着他的出生、受死、复活，再来完成救赎工作。四个福音书呢，就是新约前面的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好和约翰福音，这四卷书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或者记载啊，耶稣他在世上的生平啊，他在世上做了些什么啊，他讲了些什么话。其实他们记载的是很有限啊，他们记载很有限，也讲了很多话，也做了很多事情。因为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曾经提过这个事情，他说耶稣做的事情很多，我们是不可能全部记下来的啊。那耶稣他啊，这个他说的话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呢四福音里面就是来记载这个耶稣的生平啊，像马太，第一个马太福音是耶稣的门徒啊，他自己的门徒。马可不是直接耶稣的门徒，马可是比较小一辈的，但是马可跟着彼得在一起，他是跟彼得在一起传道，所以他基本上是把彼得他大门徒讲的话大概写下来这样。那路加呢是个医生，路加是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就很好奇说这个是真的吗？啊，路加是这个跟这个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还碰到的，他路加是个知识分子了，他要把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证一下，到底是真的假的，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去访问玛利亚啊，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了，访问这可能伊丽莎白是不是在我不知道，访问他们，就他中间才你看路加就记载了很多关于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的事情，那别人没记载啊，他就去查了是真的是假的，哦，他把它都写下来，叫路加福音啊。约翰不用讲，约翰是耶稣的这个叫什么所爱的门徒啊，这个约翰他说叫 beloved。这个disciple 他是约翰所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他呢，约翰呢，他活的年头比较长，他大概是他唯一一个是老死的，死在讲台上，啊，其他人就是全部被殉道，全部殉道，不是被钉十字架，就是被扎死，全部是这样，只有约翰，他活了大概99-100岁，他活得很长，好，他是最后在讲台上讲了以后就是死掉了，他是最就是约翰，他写了启示录啊，约翰福音和约翰1、2、3啊，写了好几卷书，在这个变为这个正典的书哈。好，建立生命之圣言哈，保罗指出，圣经之功用呢，并非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乃是要建立人的生命，这个话很重要，圣经实际上是建立人的生命啊，人的生命。啊，我们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好，我们有我们的身体啊，还有这个骨骼啊什么的。可是一个真正的人哈，他的这个品格性格都在他内里的东西哈。就说真正人的生命是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圣经呢是为了建立人的一个的生命。那首先呢，圣经使人 有得救的智慧啊，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就是说在罪人最终的人呢，因相信接受耶稣可以得着拯救，这是个智慧哦，这是个智慧哦。我们今天的人哈，这个以为我们人很有智慧，其实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好，神常常用拣选世上那些人看不起的人，好像这个很不足道的人，来让那些自以为很聪明、很牛的那些人呢来羞愧。啊，这神常常这样做啊。神因为神他是这个叫什么？他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我们要知道，其实一个人哈，这个真的被上提上来还是降下来，都在神的手里面。好，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照神的话去啊。我们谦卑，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在弟兄姐妹们谦卑我们自己。神他啊，他会来安排每个人。那么得救也是一样，得救的智慧，他是这个拣选一个人，世上人看起来很愚拙的事情，怎么一个囚犯被钉死的一个囚犯，成了我们人类的救主呢？对不对？放在十字架上，那么残酷的一个刑具啊，被人打成那个样子啊，那个是救主吗？他是不是救主？他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啊，这个在人看起来很愚拙的事情。当然，三天以后复活，那人就哎，这个怎么可能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神的这个大能，神的智慧，是我们人数没有办法能够预测的。如果你能够把神的话，神的这个智慧都预测的话，你是神了？不可能，我们不是神，对吧？我们是人。所以说，你能够信耶稣，也是一个智慧。是得救了，还是个得救的智慧啊？这个话很宝贵。哎，那圣经能借着这个教训、哈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帮助属神的人，使其成熟，这个很重要。成熟这个字很重要啊。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生命的成熟啊，就是更像基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是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和以弗所二章十节给它放在一起啊。好，我们马上就几点了？我看，哎，还有一点时间。下面讲到这个读经应该有的态度，其实我们前面已经 cover 一些了，我们先讲一下啊。读经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借着读经呢来领受啊神的这个教训，督责归正啊，操练领受。啊，这个很重要，领受，而不是单单的了解经文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要存着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来读经，是应有的一个态度啊，非常非常重要。那刚才讲那个经文有时候不太好念，因为你不太知道他当时的时代背景啊，他的语言也比较古老，那你怎么能够一开始怎么能够读经能够读得下读进去呢？也不太容易啊。我一开始读的时候也是啊，很多这个经文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因为他这个年代很久远，对我们来说文化也不一样，他讲的很多事情，他举的一些比喻我们听不太懂啊。你不用讲别的，你就是不从地方来的，从广东来的，从上海来的，可能突然一个笑话你听得很好笑，这个地方就不好笑，这叫笑什么？是不是一样的？对，这里面
而且还要翻译以后就 lost 那个 content。
对，这个读经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就说你怎么能够知道哎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需要慢慢来学习，也不要急了，神会帮助的哈。即使你看懂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什么之类，你还要神的光照才能够明白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哎，神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会为了读经的话呢，要配合一些，比如说听到那些牧师们那些长老们都是花了好多时间啊，这个来研究读啊，因为他讲道他不能讲错啊，要讲得很久。然后呢，你比如说主日学啊，或者是查经班，或者有时候你自己读经的时候有些参考书，这都可以帮助你来理解圣经。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在生活中的体验，哎，你因为你领受了一些神的话，哎，当你应用到生命中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你当你把这个话应到你的生命中的时候，那个体会是最深的，就是说变成你的话，然后你再讲的时候，人家就听起来，哎，这个是有道理啊。如果你说光光接受来，你也不太消化，你讲给别人听，别人也听出来个好像就是从哪讲来的，对不对？哎，如果是你消化了以后再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读经呢，就是有一个态度，就是。谦卑受教的心，不急啊，中间是有很多事情不理解，没关系啊，我们总有办法，神会帮助我们慢慢的理解啊，慢慢的就会读。我上次看到那个苏美玲也是，蒋先生他一开始他也是看不懂啊，但是很辛苦，后来苏美玲就帮他，说他说你他特别看那个旧约，看到 这个蒋介石很用功啊，你知道他那个脾气对不对？大家搞个东西认真的不得了，他搞得很累啊。那宋美龄看得很可怜，好像很伤心，他就跑到他的上大学的时候啊，也教过那个旧约历史，他那个老课本还在美国的时候拿出来，还有笔记本拿出来，然后再跟蒋介石一块来学，一块来练啊，就帮他。哎，不过后来也不错，他这个我想那个蒋介石现在还不错了，他很用功啊，这他的脾气啊，他是很用功啊，他也很受信用。我既然跟我老岳母讲了，我将来要好好读圣经，他结婚以后他就好好读圣经，谢谢信主，好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这个读经呢，要有一个当你的摆上心的时候，神会来帮你的，用各种办法来帮你。哎，你都会想不到，哎，这个有人来帮你啊，或者是怎么来帮你？就是关键就是我们的心态，神看我们的心哦，你愿意，神就来帮你啊；你不愿意的时候，神也没法帮你啊。这跟你讲也没有用啊。这样，那我们看他生命里的几个东西很有意思啊。这段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呢，给自己提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段经文是否可以帮助我更加认识神呐？啊，这段经文是不是提醒我怎样感谢神呢？感谢很重要，一个感谢的心啊。这段经文指出什么罪是我要承认的啦？啊，这段经文对我的行为有何提醒啦、修正呐、需要实践的哈？啊，这段经文带给我神什么样的应许呢？啊，我们信神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盼望、等待神的应许呢？啊，我是可以支取的。好，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更好的祷告呢？啊，这段经文如何使我对人生、对盼望、对侍奉、对人际关系有更新的体会呢？其实还有很多你可以提出来的问题，他只是列了一些可以帮助你啊。其实你可以遇到很多问题啊。那这些简单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啊，来发掘经文与生活的关系，跟你连在一起啊。好，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这个马太福音7:24-27，啊，来，看到没有？在54页啊。54页，好，来，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哎，好，这里面讲到这个照神的话去做，就好像把房子盖在一个磐石上。哎，都是房子，你盖一个房子，我也盖个房子哈。你把一生都用在啊，在外面这个在属世的事上做了很多事情，哎，好像也盖个什么东西在那啊。我这一生啊，也把我的这个很多的时间放在神的话语上，我也建造了很多啊。同样是两个人生，可是呢，当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站得住，有一个就站不住了啊。这个有很多的事情，有一个站得住，站不住啊。你看我那时候那个经济危机刚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大的消息就看到了，这个欧洲有哪一个这个房地产大亨呢？啊，他有大概有90亿的这个资产的欧元的资产哈，自杀了啊，因为他把他这个财产挣在这儿，结果呢？经济危机啊，哗啦，他受不了了，自杀了啊！这就是这个，你看到哈，就是把它建在沙土上，建在这个房地产这个上面。以前他肯定很牛啊，那大外不得了，对不对？他那个房地产一垮下，肯定几个 billion 不见了，受不了了，对，或者是怎么样，就啥了？那一般人说你怕什么呢？就破产就完了嘛，宣布破产，我人还活着，对不对？他受不了，他的生命建在上面，那是他的荣耀啊，荣耀没了，他能活吗？死了啊！这就是一个。建在磐石上，建在沙土上，都是看着房子都很漂亮，嘿嘿神来试验哈。好，读经之路哈，许多信徒对读圣经有心理障碍，原因有两个哈。圣经全部66卷，究竟从何读起？哇，这也是哈，这66卷从哪开始读起？圣经不容易明白，如何读经才能明白？不单明白，还要实践，这并不简单哈。要除去心理的障碍，有些建议啊。哇，我实在是很佩服你们，这个一上午已经搞到现在了，然后还要来听这些东西啊，真是很辛苦。是真的，
你也很辛苦
啊，你很辛苦。
不，我辛苦是我有心理准备啊，啊，我就比如星期天是我的工作嘛，我很准备，我从这个一个礼拜都在准备在这儿，所以我来了以后我有准备。你们不是啊，你们来了就是听到，听完到以后再听这个，很辛苦的。真的，这个。
搞懂以后，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就比较看得进去，
对，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对，
基本的知识。
把你们弄到下午两点钟来，我真是很佩服你们，这样不容易。我讲不讲个笑话，不好意思，我以前那个我在教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早以前，啊，那个像不是下午这个时候上课，我肯定就眼睛闭上。是，就我很能够体会你们在那的心情。那我希望能够讲的比较生动一点，啊，比较这个能够，怎么说，能够让你们觉得不那么乏味。哎，这样。一克服你们这个心里面难处，我知道是不容易啊，因为我自己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对，我知道，对对对，所以这么一看啊，就是，哎呀，这个是感谢主，这个还有这个伊犁在这坚持住啊，哎，那他读经有一些的这个提示哈，提醒，就是说开始每日读经。哎，这个很重要，持之以恒的，每日读经，我哪怕读的不是太明白。
读一点好，
哎，对对，慢慢读，你读快了读不懂，你就读慢点，我哪怕读三节五节经文也可以啊，慢慢的嚼，没问题的，哎，哎，你慢慢读，积少成多，所以呢，希望每天都能够读经，好，那当然你一天实在忙的实在不行了，过了一天了也没关系，那你就说你反正就记着，基本上是每天读经，好，每天读经，如果你每天读一章，好，看上面每一章一章一章的，每天读一章，三年就读完了。三年多一点就读完了，啊，如果每天读三章，一年就读完了，所以啊，要慢慢来，持之以恒，因为这本书是读一辈子的，不是读这个，你可能有很多人都一辈子都读了好，我也不曾经我都不能用了，都已经翻了不换一本嘛换啊，没关系，反正这是一辈子的用的书，哎呀。哥是在夸你的，我为了这个，为了要坚持来，这个喝咖啡，我这个毅力很坚强，这不容易，不容易。
对我来说哈，要是有一些材料教材告诉我们怎么从哪一章开始念比较容易，容易看懂的，我觉得
就比较好哈，
或者比较好一点哈。
一个诗篇，一个箴言，这两篇先去看。
我觉得就是新约比较
新约
就容易
新约容易一点，新约容易一
点，但是说还是要。从哪一章开始？
对，比如有的人是从，对，有的人从马太，有的人从马可比较，比较这个稍微简洁一点。那路加呢，实际上是跟我们很像，路加是从一个第三者来考察这个东西，考察这个耶稣他这生他讲的话是到底是跟谁讲的，他就说从我们的角度来去的，哈，这前面这个四福音那里选一本比较好，就可能前三本比较好。约翰福音看起来很简单，约翰福音很深，对，约翰福音看起来的语言文字很简单，哈，但是约翰福音可不简单，啊，约翰福音是他也是研究短的东西，
你觉得是，哎，那你自己呢？是
前面三本我是啊。我是从哪读的？我那时候是夏志军从英文，我读了一年把它读完的，我是夏志军把它读完的。
我是86年来，我那时候来了以后呢，就在一个没有开始念书的时候，在餐馆做事，然后又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老太太送了一本这个圣经给我，她是那个圣经是新约。他没有注意，就是新约中英
对照，对。
然后其实我一看，你看一放了二十几年哈，没有看。那最近找出来看呢，哦，我觉得那个圣经，它那个版本非常好，非常好了。它在前面的时候啊，在就是这个，他告诉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可以看哪里，可以看哪里。
那个好
yeah, 你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看哪里，看
对忧虑的时候看哪一个，
对，
那个
就是朋友离弃你啊，你要酗酒啊，什么都有一个一个 summary。
那很好的那本，那
个好
的，
想要有用的话交给吴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些我就觉得有这样子的，
啊，
那你自己
一些材料，我帮你去找找看一些材料，我问问看
我们可以拿，
对，看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没有图书馆，有没有，我去问问他们。
这个概念蛮好，
对，
但
是
那个是好像就是
20年再拿出来，保存下来不容易，20年才拿出来看，如果20年
没有，我也有这个大本啊，就是我那个一直没有
看懂
哎，还有一种圣经，这圣经像这个我就比较简单，我没带来，还有大圣经是很厚的，叫研读本。
哦，研读版，灵修版。
灵修版也还可以，这个研读版呢是这样的，研读版呢它是 差不多有一差不多快一半了，这下面的小字呢，就是每句话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嗯，
啊，特别是很有用啊，比如说这个犹太人，他哎，犹太人是一个名字，
什么东西？
去看买书一样哈。
啊啊，
天道书。
对
啊， 啊，对对对，
但读马边上
对啊，对研读很好，研读马它下面有很多解释哈，解释它每一几乎有的书卷几乎每句话都有解释，那中间有些东西它的背景你不太清楚，它马上就跟你讲，这个你就省得你去翻了啊，因为你难处一个在于它的背景你不太明白，有些人的名字那个名字都有意义的，我们翻出来都是按那个音翻出来的。好，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意思的啊，都有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意思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每个人起名字都有意义的，它有意义的。可是我们看这个中文翻过来就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明白，你只能看他解释，哦，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或者在希伯来文里面，或者是犹太人他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名字很重要，每个名字都有他意思，然后都放在一起哈，这个还有有些地方是怎么回事，有些东西你不太明白他就给你解释了，那个研读本比较好。还有灵修本是说可能说你看了一段经文以后你的感想他从不同的角度，
没有，就是一半一半那个。
对对对对，灵修本就是说，对灵修，他从一个灵修的角度说，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我不知道，我没看过那个，可能是从一个他的一个他的反省的角度。
不，可能我看那个就是你说那个
哦，研究本、
那个、就是在那个宝恒下面也有一本，就是说他上面就是这个经文，底下就是一个故事的解释。解析
祈祷本啊，是不是祈祷本？
有祈祷本，有祈祷本，是祈祷本，可能是祈祷本，祈祷本也不错，祈祷本，对，我有，我现在没带祈祷本，对，那个很好，那个有时候我看那个，有时候我也看祈祷本下面的，哎，这个有时候你忘了，你想不起来，对，那个很好，你来看看那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啊，一些这个参考书啊来帮助的哈，参考书有不同level 的参考书，所以有一些比较。简明易懂，简单点的啊，不是那么深的，那也有很多啊，就是来告诉你，帮助你怎么来读啊，是什么每日读经，它上面有啊，这个借助每日读经的著作本《每日读经释义》啊，有些它是写给一些信徒的，帮助他比较好理解哈、啊。那《每日读经释义》，我来看看我们教会有没有。那教育系统的有一载圣经哈、啊、和三年读经课程，那么还有这个研经日课，中文翻译的研经日课，帮助读者每天读一到两章经文。哎，我记得有一本书是365天，每天都是有一段经文。
三章，
一年一年下来，
对
对对对对，他那个也不错，那个可以帮助你来读经。我觉得那个一些书很好，我看看我们教会有些什么样的书，这样可以。
现在我就发现有一个很有帮助的是，准备一个笔记本啊、哦，你大概每一次读，随便你读出多少经文、
嗯，
然后哪一节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经文，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或者说你那一天你读完，你觉得这个经文特别有感动，你把它记下来，哇，你等到你一年记下来的时候，那个很多的经文记下来，它就变成在内在的那个一个神的话语在里面啊。然后你有时候你想起来的时候，你一翻那里面的，那好像就神在跟你说话一样，因为你那些东西都是在你里面已经消化过的，
嗯、
这是你的东西、
嗯。我想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可能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理解才可以做得到。
那当就说你已经理解了才去写它。
对，不开始读的时候还是学习还没有理解了。
有一些是比较有一些应许的，你看到圣经上什么应许的，或者说有些感恩的，你要写一个小小一句，小小一个那就可以，不用。有时候你真的写不出来也不许，没有关系。可是你发现那句话就 touch 到你，好，神在跟你说话，把它记录下来，将来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乱说。
对，那他这个怎么说哈？有很多，还有一些很多是那个叫释经书，就我们那有很多释经书，不同的类型的释经书啊，释经解释的。解释书，对，释经书，英文叫 commentary， 每个释经书它的角度不一样，每个释经书角度都不一样。我有四套比较稍微 professional 一点的，四套，如果英文四套，但是它不同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啊，有的从原文的角度，有从这个字义上角度，有的是从那个这个怎么说是从那个
神学的角度，
对，有的是从它那个就是。完全集中在这整段一段经文它的最初的含义，然后呢它跟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处境中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用到我们今天应该是怎么个应用法，那这是一种，有很多种这个事情的不一样，每个事情都有它的 独特的一个的角度，帮助你。但它有不同 level 的，你不能一开始选很深的 level， 那也太累了，是吧？选个比较稍微浅，就说比较容易理解的，然后一点往下走，哎，这样就比较容易。其实那个简单也不简单了，它就是这样。因为你开始不太清楚，然后哎，慢慢就多了，你就不会再愿意看你先看点，哎，看看再看点什么，好，就这样，对，好，这个就是我们这第七节课就结束了。领受真道，我们时间花的真多，快到点了。我 promise 两点钟以前一定结束，不拖堂，你们放心，他不拖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这个神的话语，这个领受真道，
这个信指的是圣餐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次在圣餐之前也说，但是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出卖的那个，
就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哎，如果按照算的话，哎，星期五是受难，星期四晚上是被卖，对对，
拉萨就是那个
拉萨星期四晚上，对，星期四晚上，对。好，我们看第八课就是这个圣餐的真意，圣餐真意。我们今天刚做的圣餐，信徒哈，借着洗礼进入教会，成为圣约群体的一个分子。那么在往后的日子，他会与众肢体一同领受圣餐，享受在圣约中的团契和喂养，正如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样。好，这里面有几个字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圣约，看到没有？什么叫圣约？约呢就等于是圣经里讲的约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好，那这个很重要，有个约啊，你跟神有关系了，否则跟神是从哪建立关系的？好，旧约里面的所有的约哈，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哈，这个大卫之约，或者是中间其他的一些约哈，那些约呢？跟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了，我们这些人在犹太人眼里面看是什么？外邦人。那么神在旧约里面所有立的约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我们是局外人啊。我们要去这个，如果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去圣殿的时候，我们不能进到里面去的，我们有个外邦人的愿，那现在到此你就为止了，里面你不能进去你要麻烦啊。所以在我们这是局外人，跟神没有约的关系。但是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就跟我们立了个约啊，我们你要观察圣餐，他们在喝这个杯的时候怎么讲？好，这是我的血，用我的血为你们立的约，这个话很重要啊，就说因为耶稣的血，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有个约，所以一个约就是说我们跟他有关系了，那他在这个约里面所有的应许啊，都会临到我们身上，跟我们有关系哈。那这个约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圣约啊，我们因为借这个洗礼进入教会呢，那么我们成为圣约群体的一份子，这很重要。我们洗礼加入教会以后，跟这个约就有关系了。那你有的人说，那我光信了不洗行不行？哎，其实不好，还是要洗，除非你有特殊情况，啊，还是要洗礼。因为你信而受洗，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事情啊。实际上说，你们信而受洗，完了，那么第二个有个词呢叫众肢体，肢体是个形容词，就是说。当我们加入教会以后，我们好像一个人的肢体一样，好，就是在一起了，就是我们都有关系了哈。你这地方疼，我们都知道，好，哪个地方有事情，我们都要去帮。那整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肢体，那肢体谁是头呢？耶稣是头。换句话说，我们要听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说？那个为最终的标准了，别人不能说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行，牧长也不行啊。你除非是说牧长的话是。我们是他做代表哈，我们信任他是照神的话来做，但是也有的时候就是说，哎，他也可能他会做错呢，他不符合神的话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跟他讲这个做错哈，但是神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头啊，那这个圣约哈，有些人以为圣餐只是一个外表的仪式，没有实质的意义，其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记号。这种对圣餐的这个轻忽呢是错误的，因为圣餐论到主餐时，赋予它其丰富的意义。想到圣餐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你们提一些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对刚信主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的疑惑，啊，就是疑惑了哈。那圣餐呢，其实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 这个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啊。我们知道，从马丁路德在1531年还多少年啊，那个时候啊改教以后，那么我们这个基督教就从天主教就脱开了，原来是一个教，天主教。天主不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天主这个词啊，在英文里面叫 Catholic， 是大公教会。其实真正天主教应该叫大公教会啊，公众的教会，大公教会，不叫天主。天主教是我们历史上翻译成天主教。那这个我们原来都是大公教会，后来因为大公教会中间他们一些教皇他们的做法跟圣经不符合，那么中间下面有些教士们或者有些神父们就有看法。那这个马丁路德就是个代表，那他就提出来说你这做的不对，后来就分开了啊，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那么就圣餐呢，对这个圣经就开始解释了啊。那对天主教来说，天主教呢，他们说在这个仪式里面哈，当他们跟神祝福以后，那这个杯里面的这个酒呢，或者是葡萄汁呢，有的是酒，有的是葡萄汁，那就是变成真正耶稣的血了。好，那这个饼呢，剥开以后呢，就成为真正耶稣的身体了。那这是这个天主教的解释，最早或者是我们最早的时候都是这样解释的啊。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那这个是如果是宝血的话，那是不能洒了，很宝贵啊。那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说是象征也不能洒，要很宝贵，那是耶稣就说虽然说是象征的意义啊。那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呢就是因为是这样来做的，所以常常是最早还有更早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成圣呢，我们人是不圣洁的，透过耶稣的宝血，透过耶稣的身体，使我们这个不洁净身体呢能够得到洁净啊，圣洁。所以它这个意义很重大。到了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对圣餐的意义呢就开始分不同了啊。我们中国人家叫左右了啊，左右了。那有的一边，比如说路德会的，就是德国那些信义宗的，他们很靠近天主教，他们觉得这个圣餐这个杯虽然不是说像完全那样变成主的血和身体的话，那么有主的灵在，好就不太一样了。哎，还有一段呢，就是此运礼，完全说呢，这个杯，这个饼后杯呢，就是一个纪念意义，没有别的意义。好，没有像讲的那么好像是真的是血杯，就变得很轻了，纪念意义。那我们这个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立场，好，因为叫 position 都有一个立场。那我们四家呢，啊，基本上可能我观察是取中间的，没有左也没有右啊。就说既没有说像这个信义宗那样，好像把它是这个神的灵在啊，好像那么重，也没有像慈训那么淡。我们大概在中间啊，就是但又不提了，就是耶稣的宝血，这是耶稣的身体啊。那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一个的对他的解释啊，可能会众不见得很明白，但是大体上是这样啊，大体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餐的意义的时候呢，其实圣餐呢，它的意义是很深的，没有那么简单，很深的啊。那首先呢，就说纪念主的受死，啊，纪念主的受死。那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格林多前书》11章23到25，啊，我们念到这里，在58页，啊，好，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主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一刻钟。那么，这个圣餐的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说纪念主的受死啊。纪念主的受死，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罪呢舍了生命啊，是圣餐最重要的意义啊。那他，我们纪念他的死，也表示我们呢这个罪呢也跟他一起死。好，我们的罪身也跟他一起死，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罪脱离以后，才能回到主那里去，好，才能和主联合在一起，才能够有复活，有新的生命啊，否则就不会有啊。为了这个为了了解这个纪念是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留意几个事情，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纪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纪念呢，不是一种思想的活动，而是一种吃喝的行动哈。正如以色列人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好，纪念耶和华神救他们出埃及，这个行动是个纪念的行动。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逾越节的当年的逾越节的事情，这个也是很精彩的一个的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第二个呢，纪念不单是纪念因为死去的耶稣， 更是纪念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那是一位永活的救主。因此这个纪念呢，不单是回顾，也可以说是个庆祝啊，或者是个盼望。那么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主已经复活了，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教和这个基督教这个十字架呢又不太一样，你们可以注意到，天主教的十字架哈，就是那个上面一定有耶稣挂在上面，基督教十字架没有，一定是空的，好，那就两个强调的不一样。那天主教强调呢，耶稣为我们受死啊，挂在上面，好像是受难节一样。哎，那这个后面的改教的基督教呢，它是强调耶稣的复活，这个十字架是空了，啊，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它两个的强调不太一样。你要看到十字架上只要有这个耶稣挂在上面，一定是从天主教过来，啊，那没有的一定是基督教过来。但是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啊，这个是一个两个好分。但是呢，都是一个是纪念主的受死，一个是复活啊，这个都是对的，没有说错，没有说那个天主教的错，不是没有啊，他们看重那个啊，那。第三个呢，纪念呢是承认基督的宝血啊，到今天仍然有功效，能赦免啊，遮盖我们的罪，叫我们得洁净更新啊，这是有何等的喜乐的事情。耶稣因为他是活的嘛，神嘛啊，他是永活的救主，所以他会啊，当他会再来了，那当然这个救赎历史就会变到另一个阶段啊。现在我们在一个怎么说恩典的阶段啊，就这段时间就是说教会的阶段啊。那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啊，因此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不要停留在思想的纪念，乃是凭着信心啊，一个行动嘛哈，领受杯和饼啊，一个信心了，支取耶稣的宝血和复活所带来的赦罪与生命的更新啊，支取耶稣的宝血和复活所带来的赦罪和生命的更新啊，其实就是这个圣礼哈，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基督教呢，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这个圣餐，一个就是洗礼啊。其实呢，在过去的时候呢，大公教会的时候七个圣礼，其实呢，现在我们只庆祝两个，但是那几个呢，基本上还是有影子在那儿。比如说结婚婚礼啊，也是对不对？啊，你人死了以后有一个葬礼，对不对？那个在天主教里面都有一个叫抹油礼啊，还有说你这个神职人员要来这个做牧师的时候有案例礼啊，那这个实际上都有一些影子在后面，只是说我们说哎，我们只做两个，其实上也不止了啊。那更新与主所立的约，圣餐的杯是立约的血啊，就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嘛。那神与人立约，应许人的恩典啊，神与人立约，应许人呢得到恩典啊。那你这个啊，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哈，神与人立这个约啊。为什么有这个恩典？是因为我们跟他有约。有约的话，就是神的话已经说了啊，这个神的话说的话是不会这个不会失落的啊。从亚伯拉罕以来，这个恩典之约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盼望。到了新约呢，耶稣实现了这个应许，并且设立圣餐，作为这个恩约的印证与凭据啊。借着基督的宝血，这约的应许呢就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啊，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我可以给你，真的是呀，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给你做这个见证啊！你放心了，你成为基督徒，你跟着神走，你的福气大的不得了啊！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个杯和饼代表的圣约就成为印证，叫我们确定啊几样事情：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人的话很容易就被破了，神的话是绝对不会，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啊。那么第二个，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所带来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他受死复活所带来的一切的丰盛都属于我们，因为凭着信心我们都在圣约，就是很重要这个词啊，圣约，我们都在圣约的恩典中有份啊。每次领受圣餐时，都是我们与主更新啊，更新关系的时候，重新立志，再度委身啊，领圣餐行动所表达啊，所以这里现在有很多它的这个作用啊。哇，还有五分钟。与神与人气通好，吃喝是一种领受啊，领受就是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正如保罗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好，那么我们不是 灵受基督物质的身体和血，因为当主耶稣设立圣餐时，他拿着杯和饼，啊，并且他当时仍未上十字架，啊，天主教的这个变质说，就是刚才讲那个天主教的变质说，啊，就是当杯和饼被注谢后呢，就变成了主的身体和血，啊，那这个作者呢是一个陈若愚，先说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啊，现在还是院长，啊，他说过分的神奇化，他说他是过分神奇化，那么当然天主教可能不这么想，啊，那圣经根据不强，可是呢过分象征化的了解圣经也有不足，他这个词语里面也不太足，啊，圣餐的杯和饼不但象征主的身体和血和身体，也是透过圣灵将救赎恩典赐予领受的人，啊，透过圣灵将救赎的恩典赐予领受的人。此外我们领受圣餐不单从主领受，也是与众圣众，啊，就是众圣徒一起同领，啊，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有一个互相交通了，我们因为领受杯好，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强的一个 binding，啊，一个的气通，啊，那领圣餐也是一种宣告，一种见证的，就是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表明，啊，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啊，所以借这个吃饼喝杯的行动呢，我们向世人宣告基督为罪人而死，这是一种见证，也是一种宣传福音的方式。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等候主再来，啊，这个很重要，等候他再来的意思呢，就是领受圣餐是一种盼望主再来的行动，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啊，会与我们一起，啊，我们得与他一同坐席，啊，亲眼看见他荣耀的身体，到那时候呢圣餐不再需要，到那个时候圣餐就不再需要，啊，因为神的国已经实现了，那印证主恩的杯和饼已被那实体所取代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很感谢这个陈院长他把那个点出来，啊，但现在没时间了，我想一想，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说主会再来我都不敢相信，哎，我很难相信这个，现在我是不会再怀疑了，我会相信主会再来，那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说，哎，这是吗，啊，你知道这个人的信心慢慢来坚强的，好，啊，那如何领受圣餐，啊，那经常来纪念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四家呢是一个星期领一次圣餐，有的教会是每个星期都有，啊，有的教会是每两个月有一次，啊，有的最早的时候是新约圣徒啊，最早的时候天天擘饼，天天都做，啊啊，对对对，现在不做，就是有的那圣经上有啊，使徒行传就有啊，这个天天擘饼哈，啊，在一起，那现在呢，很多教会就一个礼拜擘一次，那有些教会呢一个月擘一次，像我们教会一个，有的教会三个月才擘一次，不太一样啊，每个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时候擘饼呢，小小的聚会，比如说一些这个信徒在一起，他们也愿意小聚会的时候，在家里面查经的时候，哎，可以擘饼，也可以的啊，这个样子，那。以信心来领受，好，领受这个饼。第三个呢是分辨主的身体，好，要记住这个我们念最后一段经文呢，我们差不多就快结束了哈。我们翻到六十二页啊，那边有一个叫做六十二页是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29节啊，我们再念一下呢，我们差不多就快结束了哈。
嗯，
好，我们来念。
所以
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并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哦，这个很重要啊，你知道你吃的饼是杯是什么，好，要清查自己，在主面前呢要来认罪啊，如果你要做什么事不太好的话，要跟主里面认罪，要来感要谢恩的感谢啊，这个啊啊，所以这个啊呀，所以我们吃这个杯的喝这个杯的时候，知道这是主的身体，啊，不随便啊，有一个很敬畏的敬虔的态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儿啊，这2点钟之前的，哈哈，要结束几分钟，好，就关了。